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若慧法师，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弟子，生于信佛之家，自幼濡染佛法，常养向道之志。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盛之际，在台湾礼千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法师学佛不拘一门，而能深弃佛教经藏义理，通习各教派理论。出家之后数年，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1990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1996年，若慧法师赴美参访深造。数年之后，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荣任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欢迎我们的听众呢，准时收听《戒心经说真谛》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是每周日的早上9点钟播出啊。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都会邀请到法师，会就不同的一些佛学、佛教的问题跟大家深入浅出，也会介绍一些在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例子，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呢更好的去理解、更好的去学习。今天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呢，还是继续邀请到的是华藏寺的住持若慧法师。法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法师的是啊，一般人呢往往在谈到佛教的时候，那就会联想到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嘛，啊，不管你从什么地方都应该不止一次也没少听到啊这种的一些观点。那请问法师，关于这个因果的问题啊，究竟佛教的版本是怎么说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奇，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当然哈，在南无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啊，那个是告诉我们了，在宇宙间有一个不灭的真理，那就叫因果，也就不管了我们认不认同，它都是自然存在着。那这不是佛教它所发明或者主张啊，或者提倡的。其实因果报应呢，它是如影随形。那所谓的报应，不是说啊我遭到恶报才叫报应，好的善的或者恶的坏的都叫报应。
嗯，
种因呢就会得果，这是必然的定理。那就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再三告诉佛教徒们要好好的修行啊，树立德品啊，行十善，修四无量心，升起菩提心啊，行六度万行，利益众生。因为这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你种因得果啊，所以呢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你种的什么因呢，就会有相应的果。那这是万有不灭的科学道理。而且因果是个人做的，就是个人的，没有啊，每个人的因果是独立的。
嗯，
他所创造的因果就是自己承受，别人呢没有办法代受。那么另外所谓共业啊，这个是在独立的前提下呢，共同造作一件事情才会有共业啊。如果不是共同造作一件事，没有共业，那就不会有牵连受报的事情。那因果是通于三世的，就是啊过去世、未来世还有现在世啊。有这么经文啊，曾经这样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那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我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好的坏的，都是以前所种的因成熟了，形成果报了。我们想要得到成就解脱的果，那就要从现在开始学佛修行修法来种因。那这因果的感报呢，它有分为三种。一种呢是现世报，也就是说现在做这一生呢就报了。那第二种呢是叫生报，就是现在做了，但是呢是来生以后报。第三种呢就是叫后报，也就是说我现在做了，在来生的来生的来生啊，不知道什么来世啊，他会报应。那么下面我们就举一个实例呢啊，来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现象。
好
啊，这也是很有名的，有一位呢三藏法师安世高，那他是安喜国人，事实上就是现在的伊朗。那么在我们东汉的时候呢，安世高呢来到中国洛阳， 他的才华跟悟性很高，所以他很快通晓华语，于是呢他有展开翻译佛经的工作，总共呢有20几年。他是得道的高僧，所以他明白这个因果的业报，他知道自己的业缘即将要成熟了，所以他就结束了工作前往这个广州。那么安世高呢，其实他前一世就曾经到广州，那么当时呢寇贼横行就是天下是纷乱的时候，有一天呢安世高的前生他走在路上就遇到一位少年拔刀就指着他说，哎，真逮到你了。他微笑着说，我过去生亏欠你一命所以千里跋涉特地前来偿还宿债，你现在非常的愤怒不平，这本来就是过去生所积存的怨气。于是呢他就伸长脖子就挨了一刀了，没有丝毫恐惧的样子。少年呢挥动快刀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迅速的就杀了他。那么在街道上呢也挤满了一些看热闹的人这些人呢都心惊肉跳那么他的神识呢就回到了安息国，再投生为安息国的太子，那就是呢这一世呢翻译经典的安世高。那这一世他又再到广州，杀他的那个少年现在已经是垂垂老矣那见到呢安世高就感觉似曾相识。那安世高呢对这个老人就说起数十年前来偿命的这件事并且告诉他多生以前之间的业缘这时候呢这个老人听了之后，哎呀，他原来的感觉到的一些所谓的怨恨这些等等就都消失了，所以他们呢就握手言和。那么这安世高呢还告诉他说，我还有残余的罪报，现在呢我要赶去那个会稽，就是我们浙江省的那个地方来偿还我过去世的命债。这个老人呢他觉得安世高必定不是普通之辈又听到这个因果循环的道理，他就跪下来呢向安世高忏悔他的罪业，因为他杀的这个是高僧。那老人呢他就追随着安世高往东游化呢就到了这会稽。他们刚刚进入这个市镇，恰巧就碰到一片打杀的这个乱世那霎时呢只见有一个滋事者他就误打了安世高的头部，安世高呢即刻就倒地身亡。老人呢亲眼看到这样的业报，他又想起说他自己往日也是亲身执刀报仇的那个情景，所以他就感觉到毛骨悚然深信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这个老人呢也从此精进学佛并现身说法，讲自己亲身的因果经历。安世高法师呢他其实已经了生脱死，所以他能关照因缘从容的赴这个异乡去偿还宿债，不昧因果。所以因果的道理呢是一种科学的道理它是分秒丝毫都不会差的，无论多大的事我们大致宇宙的这种变化也属于因果，小至呢我们自己一根汗毛卷起来了这也是因果乃至于我们的意念一个很微细的念头围成那么小的一个分别之境所产生的重因变化也是因果。因果报应呢在这个宇宙之中其实呢是因果果变异无穷，因中呢有果，果中呢也有因。那么大致整个宇宙，小至宇宙中的围城，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都在这个因果网络之中。而我们佛教佛法的真谛呢，就是知道一切有为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万有，都在这个因果网络之中，称之为轮回世界。那我们修行学佛的目的呢，就是要从这个轮回世界当中解脱出来，不再受这个因果网的束缚，在福慧圆满的基础上最终了生脱死，不再生不再死，所以就叫做不生不灭了。
谢谢法师。我记得呢，我曾经有看过一篇的文章，他是这么写，他说最简单，如果你下雨天不打伞，那你就会被淋湿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道理听起来非常的普通，但好像要每个人都懂，那似乎好像又不是每个人都懂。最简单，你明知道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可能会有牢狱之灾，但还是有的人呢，他非常侥幸，就是觉得自己可以逃过一劫，你就觉得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因果关系了，对吧？那只要你做了，后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就这么简单的去理解这个因果的定律吗？
其实我们就是从这样观察，然后去发现到，哎，有这个定律，有这个规则的。
之前跟法师有在节目前讨论一下，就说啊，这个因果的理论体系可以是宇宙的法则，只是说佛陀他通过禅定，还有他了解这个法则之后，他去描述一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把一个存在的一种定律，就把给大家说出来了。所以如果真理是恒定不变的话，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就跟我们刚刚说到的，你下雨天不打伞，那你就会被淋湿，这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发现嘛，就透过你的观察认识，去发现到有这样的存在。
但有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有的不相信的代价是很大，像法师你刚刚提到的现世报是可能很多人就比较知道的一些，还有你刚刚提到的另外的两种，那就会就是后世，对吧？
就是看不见嘛，所以就不相信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深思，还有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启发的一个话题。好，我们先稍事休息。我们刚在上一阶段聊到这个因果啊，这个就是佛法的基本定律了。因就是这个因缘嘛，果就是果报。也根据法师刚才跟我们分享的，种什么因啊，就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基本上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因，如果没有那个因呢，也就不会造就了这一刻你的果。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还分析，就是说你这一刻的果，也就是上一秒钟或者上一分钟的因所造就的。法师，既然你提到这个因果报应的问题，我再想深入请教一下你，那它是有一个警示还有教化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有的人呢，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受到感化之后，他改过自新，由坏变好。这个是不是佛教这么重视这个忏悔的原因呢？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忏悔的意思。简单来说呢，就是对自己所犯下的罪业和过失表示惭愧，所以可以向佛菩萨或者高僧大德或者呢他人啊去坦白发怒，请求容忍原谅，并且呢决定改过不再重犯，所以呢改过向善。那我们学佛修行呢得成就解脱呢才是重点。所以我们看历史上呢有一些高僧的事迹呢也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我就举一个故事呢做例子。
好，
在唐朝呢有个智彻禅师呢，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游侠的精神。那自从禅宗那时候分南北，神秀大师跟慧能大师两位呢都是了不起的大德，所以他们是不会有彼此的分别。可是他们的门人呢没有老师这么深的修养，于是呢免不了就发生门户之见，尤其呢是门户的对立。那特别是神秀大师这一派啊，他的弟子们呢私下他是立秀大师呢为第六祖，就对于五祖呢传衣钵这件事情很忌讳，心中很不自在。于是呢他们就找这个张行昌要他到潮汐呢去行刺六祖。那么六祖大师呢是一位大菩萨，他有他心通，他对于张行昌要来行刺的事情呢早就知道。那他预先就在床座旁边呢就放置了10两银子，等待这个张行昌来行刺。那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张行昌他就进入祖师的方丈室，他刚要加害的时候，六祖呢将这个脖子啊伸得长长的，好，让你砍吧。这个张行昌他砍了3刀，六祖大师他皮肤都没有一点损伤，当然这是很不平常的事情。那六祖就说，正见不邪，邪见不正，我只欠你钱财，我不欠你命啊。那这几句话一说，这个张行昌当场就吓昏了，很久呢才苏醒过来他就赶快求忏悔还发心说我要出家。那么六祖呢将这个10两银子给他，然后说呢，你现在赶快走，假如我的门人知道你到这来行刺我，他们不会放过你，以后呢你可以换一个身形在别的地方剃度，出了家以后你再来我这里，我愿意教导你。 那么张行昌听了这些话，他就赶紧逃离了。以后呢，他出家了，那么受戒后非常精进。有一天他忽然想起大师对他说的这些话，他就到潮汐来礼拜六祖。六祖看到他来就说，我想念你很久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到这里来？那么这个智彻法师啊，他当时另外的法号，他说，我往昔蒙和尚赎罪啊，现在虽然出家苦行，总是很难报您的大恩大德，想来想去啊，只有传法度生才能回报师父的恩惠。这句话呢也是非常真切的了，我们要报佛菩萨的大恩呢，也是唯有弘法利生呢才是正途。那他接着呢就请示说，自己平日诵经的时候在法理上呢有一些疑惑，六祖呢就给他做了开示。他听完之后呢心开意解，当下有所感悟，就做了一首偈子，把这个偈子念给六祖听。六祖听了之后呢就说，你今天才真正彻了，彻呢就是通达开悟了，所以移名智彻，应该为你取个名字叫智彻啊。这个智彻法师呢他就礼谢而去啊，他就跟随六祖学习了。所以由此我们可知啊，这个忏悔我们不是呢只是形式上我们念念忏悔文了，拜拜忏了就够了，要真诚的知错改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有实质的效益。那真心学佛的人呢，每天都要审查自己，我哪里做错了，我要及时改过修正，就不要错因果。那修行修法呢，最终呢才能够成就解脱了。
我就觉得因果论就跟宿命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忏悔的例子就正好就是从侧面去证明了这件事情。也就是因果论它是肯定了一个人努力上进，然后他要去改变的这个道理嘛。
是。
所以我就认为像这个因果论呢，它不应该成为大家所谓的这种教条式的，那你应该去把它当成是衡量你自己的心中的一把万能的尺子，衡量你每一天做的事情，乃至于衡量你一生的这个你要做的事情，我就可以让自己能够量身打造一个我觉得更好的自己啊，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大家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大家在北加州或是有机会到北加州的话呢，因为若慧法师呢他是旧金山华藏寺的住持啊，你也可以跟华藏寺取得联系 415-920-9816。 如果想知道怎么获取这本经书，或者是在南加州，因为若慧法师也有时间会在南加州的圣基寺，那圣基寺的电话是 626-797-1590， 是在 Pasadena， 也可以打 626-797-1590和圣基寺取得联系。再次感谢若慧法师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答疑解惑的话呢，也可以留意我们在节目之后播出的这个联系的方式，也可以当然就要继续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最后再次感谢若慧法师，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从8月1日开始，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经书攻读，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